感谢神，让我们这一几个礼拜里面，我们一同来查考，就是关于建造神的身体，就是教会啊。那我们从圣经上的教导来看，神怎么样的来看重他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一连串的已经好几次就讲到神建造教会，因为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就是一批被神恩待悔改信主被神招出来的这批人聚集在一起啊，所以教会的最基本是讲到人。那我们也讲到这个最重要的时候是先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合一，因为这合一能够来见证，在这世界上见证神啊，他招我们出来建立了他的教会。然后呢，也教导我们，他不单单教我们合一啊，而且他也兴起了不同恩赐的人啊，有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啊，来装备圣徒，各尽其职，能够渐渐的来让教会成长啊。所以他就列出一好像是给了一个 map。一个途径，教会应当如何来这个建立和成长的。好，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呢，就是 down to earth， 就是说，因为既然教会是最重要的是人啊，是他所呼召出来这批人，所以他要教我们要成长啊。那今天就讲到我们怎么知道成长，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成长？成长是有一些 evidence， 有些证明的。所以今天开始讲的就比较实际的，就是说前面只是神给我们铺出了一条路，那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责任。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真正的从头到尾教导什么是教会，神的心意是如何，也教导我们实际在生活中间怎么样能够被主建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你教会的一员，让你的教会能够渐渐成长，满有基督的圣量。主啊，求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理解明白，而且愿意从心中被感动，愿意来遵行。主啊，你的计划是如此的完善啊，你的目标是如何的完美，你在我们身上所盼望的是何等的荣耀。主啊，就求助你的圣灵啊，来感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是在你的面前是何等有福的，是何等荣耀的。求助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从开始直到末了。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刚刚讲了这个上一次的讲章，我不再问你们讲了什么哈，因为这个大概都不记得了。但是讲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来建造教会，慢慢成长，满有基督圣量。所以他对我们是有神对我们基督徒是有期盼的，就好像我们生了孩子，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期盼的，期盼是什么呢？他能够成长，他能够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刚刚这个主席祷告里面提到，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啊，这是要长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说你怎么知道长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灵命在成长了啊？因为一个成长是有表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有时候突然间很感慨，哎呀，孩子长大了。我相信不是平白没有什么证据，你说啊，孩子长大了，显然在他的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改变了，跟他以前小时候这个死胆烂成语都不会了哈，就是整天跟你闹的那种情况，哎，改的突然间他懂事了，你跟他讲东西，他能够听得进去了。我相信做父母的最盼望看到那一天，对不对？就是看见这孩子的的确确成长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是保罗也很好，他在讲完这些道理之后，他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成长，让我们成长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啊，能够展现出来。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读一段经文， 稍微长一点，我想我们还是要整个来念比较好一点哈。我们一起来念。那假如你有圣经呢，我盼望你也翻到这里啊，因为今天所有的讲道都会从这一段里面来讲。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那这段经文呢，假如你对保罗书信熟悉的话，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哈。不过刚刚单单这样念一遍，大概影响不会很深哈。但是呢，这段经文呢，不难懂，但也有地方比较难懂哈。这里其实你会发现呢，在整段经文里面，你可以很容易分成两个段落。它的分隔在哪里呢？就是“所以”这两个字啊，你翻到十七节。实际一开始是怎么样？所以我说，所以这一段经说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呢，是讲一回事，因为到二十五节又有一个所以，那当我们讲话所以是什么意思啊？显然前面讲的一些事情，你于此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很简单，就分两段啊。第一个是十七节的所以，第二个是二十五节的所以。好，头一段的这所以呢，就告诉你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你要成长，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你要改变，就不能还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这样混下去，要改变的。那第二十五节的所以呢，因为你要改变，所以你在生活上要有表现。所以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二节，有人把它连到五章第一节哈。那这个就是说，哎，因着我们要改变，就是不要再要脱下这个旧人，穿上新人啊。所以你应该改变啊。到二十五节到最后，这就是说你在生活上什么地方可以应该看到改变的证据啊。所以这整段经文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生活非常实际的。就是说神要我们长大，我们也愿意长大，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长大，你要怎么长大，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怎么表现出一长大，就好像看到我们孩子到了高中以后，哎，突然间变得乖乖的，这个也不打电动游戏，它有点难哈。就是说就看他生活上有些改变了，父母就会很开心。那我相信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有所改变，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生命跟生活是连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不会说有这样的生命活出另外一个生活，那是怪事，基本上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生命的成熟就看我们生活的改变，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好，那所以呢， 这段经文啊，就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要如何来说啊。那刚刚我已经讲了，保罗在解释这个教会，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他前面给我们一个蓝图，神的计划是怎么样？那所以当神告诉我们将来，要他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恩赐建立教会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其职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下面紧跟着的就是要，哎，你建房子要不要材料的？要啊，建房子要材料，所以今天讲的就是怎么样来建筑这个材料，怎么样准备这个材料啊。好，你知道圣经上这个建圣殿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段记载。你知道所罗门建圣殿其实是他老爸这个大卫帮他预备了很多材料的啊，所以当所罗门继位以后，他就可以建立一个当时非常雄伟的一个圣殿啊。但是呢，在列王记上六章七节里面啊记载的这个建圣殿的这个过程呢，蛮有趣的。他说呢，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哎，你们家里有没有 remodel 房子的？有哈，经验好吗？大部分不好，虽然不见得有斧子、锤子的叮当的声音，但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哈？哎，所以这建圣殿那么大一个圣殿，奇怪，怎么建筑的时候没有声音，安安静静的？啊，原来是所有的材料都先预备好了，先预备好了，所以然后把它配合装订在一起。至少我们家那时候，这个 remodel 这个老的窗子漏风嘛，就要换掉啊。那个我们就看见，哎，一个个窗子都已经做好的，啊，来的时候虽然要把那旧窗子拆下来，但至少没有大工程要把墙打掉啊，就可以套上去啊。所以神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漂亮的蓝图，也叫知道我们要怎么遵行。那第一步先要准备材料，就是你我。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神要来预备好这些材料，然后呢，然后彼此的能够搭配啊，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强调的就是把重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被神建造成为可以建造圣殿的或者建造教会的这个材料啊，这个材料。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一点。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反映我们这个人最容易被看见的地方啊，最容易被看见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反映我们在主里面前的生命的光景啊。那我们是一个一副什么样的德行呢？在家里其实就问先生，要知道先生的这个情况就要去问太太，要知道太太的情况就要问先生。因为怎么样，这有点 personal 哈，因为怎样，那本来面目就在家里表现出来了嘛，不点头啊，对不对？本来的面目就是家庭就表现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才是真正展现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以前念书说，我们四个穷学生 share 一个 apartment 哈，那这个其中有个弟兄呢，他一出去啊，身上香喷喷的，这个穿得非常的整齐的，所以在外面而且讲话很斯文，道貌岸然的。但是跟他住在一起的你就知道，他一回家里东西就从门口一直丢到他的房间。 你没把我讲什么？所以真正一个真我只要在他的生活里面，而且不是在大庭广众看得下的，这个在他平日生活里面看见。所以神要来建造我们，实际上就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建造我们啊，那才是我们的真我啊，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来的面目。那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是建造教会的一个 element， 是一个材料啊。在圣殿，神的家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 神圣洁的，是神居住的地方啊。所以呢，要来做建筑材料的也要怎么样？圣洁，也要属灵嘛，对不对？不然你今天上主日学的时候讲到，这个祭司，这个以色列的祭司穿着脏的袍子来到神的面前，是不合体统的，对不对？同样的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每个基督徒都要被建造起来，成为圣洁，成为神所看为好的所以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活石就是一个被神所塑造过的一块石头难怪这个石在建圣殿的时候，这些石头其实都在外面叮叮当当都已经修作好了，然后怎么样，合适的石头才搬到圣殿来建，所以没有那些石头斧头的声音同样的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建造的工作就像彼得所讲的，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要被神所塑造，被神所改变能够成为神能够所用的属灵的材料所以呢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是在什么状况，就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程度在哪里那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才看出我们真正的本相包括传道人在里面，我就听过这个我相信不完全是笑话一个牧师的儿子在家里被老爸骂一顿然后呢这个儿子就跟爸爸讲，我真希望你一直站在讲台上不要下来，知道什么意思啊？站在讲台上一副脸孔，回到家里是另外一副脸孔所以这真的是神要这样子的来建造我们来建造我们那因此的缘故呢保罗呢就写了在以弗所书写的这段经文我刚刚提到了就两个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所以呢就叫我们要改变，要改变，要活出一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因着这个改变我们才能够证实我们在主里面成长了，成熟了，长大成人了就像这个以弗所说，我们第一次讲到里面提到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呢你们要行事为人要与你们蒙所蒙的恩相称相称讲到这里我稍微插进来一点这个当我们在出信主我们是很感谢神某某人他接受主了，他悔改信主了，对不对其实 中文这个这个就翻译这个英文里的 repent 那其实这个悔改这个字我是觉得是中文写的非常好的你知道好在哪里感谢主，要悔还要怎么样改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呢不知道是读得太快了或者还是故意忘记呢只有悔没有改，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找不到人，或者指一下自己就知道了，对不对圣经呢，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 you have to change 悔改是表示你不但很懊悔，感谢主，假如你连懊悔的心都没有，无从改起，对不对？但是你懊悔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呀？要改变嘛。对不对？那有人就说什么叫悔改呢？他这个一个布道家在讲台上讲他就跑到下面去往门口走，走走走走到了门口的时候突然掉头往回走，他说这就是悔改，我以前是那个方向的，我悔改以后怎么样变了个方向了这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表现。所以他在第一个所以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就叫我们你应该改，假如你应该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生活要衬托出你生命的成长的这个程度的话呢，就要看你在生活上你有没有改变这里要搞清楚，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生活这个行为，正乃是说你有神的生命的话你应该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就要好好再回去这个布道会再去听听要改变 啊，要改变。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所以，好，第一个所以，所以他这里教我们呢，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啊，因为呢，我们的生活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来的，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活出怎么样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反映表现出我们的生命的程度，啊，所以他这里第一件事情叫我们，你们啊。我而且他很严肃地讲，他说我在主里确实地告诉你们，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这个，不要，换句话说你要有改变。那这里呢，我分 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从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呢，其实根本他就是描述一个假如你生命没有改变的现象，就是那个样子，啊，假如你生命没有真正改变的话呢，你活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在那个旧人里面，就是那副样子。他提醒好像一面镜子，啊，就是假如你看看这几卷经文跟我很像的话，你要小心了，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还是跟旧人一模一样，啊，跟旧人一模一样。那我后来 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圣经的现代当代译本呢，写得非常直白啊。我最近碰到一些九零后的人，我觉得他们有个特色就是很直白啊。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比较老一点人其实也应该学啊。直白表示他很坦白嘛，啊。好，这个直白的怎么翻呢？啊，我大概念一下哈，啊。他说：“不要再像不信的人一样，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大家一看就懂，啊，所以。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还活在旧人里面，他生活没有目标的，而且过的生活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对不对？你不信，你去看你家里小孩子整天在玩电玩，我想 Larry 心里很急啊 ，Sorry， 那真的你就是没有意义嘛，整天在那玩电玩，同样看韩剧也差不多。没有意义，偶尔消遣是可以，我不说就禁止你不看的哈，就是你沉迷在那里面，你这生活没有意义的嘛 ，meaningless。那一个旧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没有在耶稣基督新生里面，他有个荣耀的盼望，他觉得我在这世上真正要好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他没那个闲情逸致的，啊，所以他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没有意义的生活，然后呢？第十八节他说他心地昏暗，换句话说他的思想有点迷迷糊糊的，而且常常自以为知道，而且以为我掌握了周围所有的一切，所以他缺乏辨别的能力，不能够分辨是非好歹。你不觉得有时候世人做些事情你搞得你一头雾水，当然他看我们大家也觉得也看不懂哈，我们为什么这么样的要 来敬拜神哈，就是他缺乏判断力，啊，做一些 很愚昧的事情，啊，而且呢就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心理刚硬，啊，我觉得他写的这里真的，这个圣经写的真的很好，啊，你知道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懂得听别人讲话的人，我还记得以前，我这个做舅舅的人有时候是这个跨过越过界去管别人的小孩，我姐姐的时候，她的二儿子，每次一直在桌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他的意见特别多的，然后呢就跟他妈妈 complain， 是这个筷子不能这样放，一定要这样，不能这样横的放，一定要竖的放，他竖的放他就不吃饭，怎么样跟他解释都没有用的。啊，就还要碰到这个不知好歹的这个舅舅，就说下去不准吃。你知道，不成熟的人有时候他的思想，这个顽固到一个程度，听不见别的声音的。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他心里温柔，我心里很柔和谦卑。什么叫柔和谦卑？换句话说，他有这个 capacity 去听别人的话，别人的话不见得都对。但他至少有这个和谦卑柔和的心，怎么样愿意去听，啊，这就是一些旧人的留下来的痕迹， 就是要留下来的痕迹。当然这里段经文不是 cover everything， 他只是点出几个地方来哈。那十九节呢，他这里翻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 这些人呢麻木不仁。什么叫麻木不仁？没有感觉了，做了坏事都没有感觉的。那在台湾有个基督徒的辅导是警察，他有次到这个去到这个年轻人玩的地方就去突击检查，就发现里面居然有年轻人牵涉到色情的行业。所以这警察看着年轻人这个十七八岁小孩觉得很可怜嘛，说你怎么搞不懂啊，怎么是做这些事情呢？这个小孩子倒蛮有意思的，小孩子跟他讲好玩呢、啊。所以这有什么了不起？好玩呢、啊？就是完全对这些不道德、不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反应的。那更糟糕的，后来把这个家长叫来，家长你知道跟这个警察怎么讲？他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那么紧张干嘛？”麻木不仁，对是非好歹完全没有感觉，这就是救人，因为圣灵不在里面。这就是救人。所以保罗先提一下，让我们好像有面不应该不是镜子哈，就是有个 list 啊，让我们看一看你是不是还活在这个里面啊，你是不是还活在这里面。所以他下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你应该要离开从前这样的生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们要改变啊，你们要改变。下面这段呢，我饶恕我稍微要用一点释经的方法来解释一下啊，不然我们这段看不大懂啊。就是20节到24节，从这个以弗所22节跟24节这个来看，我念给你们听，你们也可以22节到24节哈。他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并且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单单看以弗所书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好像你现在应当做的事，对不对？醒了吗？啊，你单单看这个和合本的写下来，应该觉得好像一个命令式，或者叫你们现在要脱下，现在要穿上。有没有点这个意思？啊，这段经文实在不容易翻。其实这里讲的是过去式，脱去穿上是过去式，啊，那就麻烦了哈。那减低我们的 anxiety 哈，我们就找了一段跟这一段经文是 parallel， 就是平行的。因为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跟写哥罗西书差不多同个时候写的，所以呢，人的思想那个时候想整天脑子想这个，他就会写这个。好，在哥罗西书3章9节跟10节，他讲了类似的，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已经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做过了，对不对？然后呢，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他主的形象。这个新人也是过去，所以呢，糟了，这到底怎么解释啊？又是过去了，又是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哈？那更有一件事情可以来说明呢，哥罗西书里面记载的是真正的意思。那以弗所书这里记载的只是因为我们翻译的困难，所以很多人把它好像翻译成现代式。其实在罗马书6章6节讲得很清楚，他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念罗马书人这节大家都很熟，请问这个钉十字架的旧人钉十字架是过去还是现在？过去啊，过去。那你就会问，这个总部之间是不是没事干，要咬文嚼字的来这个哈？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脱去旧人，也没有这个能耐能够穿上新人。这件事情是在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再讲一遍，我们没有力量可以脱去旧人，也没有能耐可以穿上新人，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 John Stott 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生自己的， 听明白吗？从来没有人可以自己生自己的，这个旧人我们靠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除掉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除掉，而且这是已经成就的事实。所以呢，不要你整天去拼命的，因为这个事情你反正拼命也没用，你做不到的，只有主耶稣可以做到。好了，那这个蛮重要的，这个过去事实其实蛮重要的，不然我们大家就拼命，我要自我老我要死啊，整天，所以才有很多人在鞭打自己啦，不吃东西啦，等等的呢，这个就好像那个可以把自己就老我打死，不是的，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那说那都是过去已经完了，我今天生活好像还不大像有新人的样子嘛哈，那所以呢，这个保罗就马上接了一句。他说你们要心智更换一心，这个是现在事，这个是现在事。所以换句话说，这件事实已经成就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什么呢？就是现在是有个意义，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常常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继续不断常常的心智要来改变。所以不是叫你行为马上改变，他叫你怎么样，心智要改变。换句话说，你立定心智，我不愿意再活在旧人里面，我要活在新人里面。这个改变是个被动式，很有意思，因为同样的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里面就说，借着圣灵的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在这里保罗给了一条路出来，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你也反正 也无能为力，但是神有圣灵赐下来给我们帮助我们，什么时候你的心智愿意转向他，圣灵就有能力帮你活出来。这听起来有点悬，我想个半天呢，我想到一个例子，不知道有没有点帮助。因为罗马书这段呢，在解释罗马书大家都讲的这头头是道啊，但是怎么样做有点困难的哈。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啊，譬如假如有人把一笔巨款送给你，放在你的银行里面啊，那我就要问你了，这笔巨款是你的呢，还是不是你的？我不，这，this is not a tricky question 请问这笔巨款是你的呢，还不是你的？当然是你们，在你名下别人也不能拿吧，对不对？这就好像旧人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今天活着是新人，这是主耶稣已经做完的，已经 deposit 在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好，我再问一句，你是不是已经享受到这笔巨款的好处？答案也是一样， yes or no。什么时候你能够享受这笔巨款的好处？刷卡，对，有人在开始刷卡，或者呢开一张支票，对不对？只有你刷了卡，开一张支票，那一部分的钱你享受到它的好处，比如说大吃一顿啦，买一件漂亮衣服啦，等等。我不知道你怎么花了啊，但是你才能够享受到那个钱，那笔钱的好处。这就好像我们心智更换一新，每当我们心智更换一新的时候，我们就支取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个结果，我就可以享受。明白吗？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点帮助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成就，我们也是使不上力的，但是神告诉你，不要，不是，不，本来就不要你使力的，只要你什么时候你立定，刚刚有一首诗不错，立定志向 or something 啊，你立定你的心智呢，我愿意改变，圣灵就给我力量可以改变。当你心智一改变，你就可以活出新人的样式来，明白吗？所以我每次讲到我们的神真好真好，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他都给了我们一切需要的条件，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智愿不愿意改变，明白吗？我们要长大成人，不是别人在管你，我们能不能够成熟，是我们的心智愿不愿意改变。你随时可以愿意心智改变，随时神的圣灵就来帮助你，让你能够活出一个 新人的样式来，你就有这个力量。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呢，我们的新人的这个生活这一个层面啊，就是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活得越多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才长成他的身量嘛，对不对？那神已经告诉我们，我给了你一条路，我们的的确确可以在主里面灵命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他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习了在他里面的真理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不一样啊，就会不一样。好，所以啊，神已经把这条路打开了给我们，下一步啊，有第二个所以啊，这二十五节的所以，二十五节的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你既然我已经告诉你了，旧人已经脱下了，新人已经穿上了，你只要什么时候来支取，我就可以让你生活出来。那下面呢，就给了我们一些例子，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上有了改变，在我们生活上呈现出一个新人应该有的样式啊，应该有的样式。那在下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保罗也写得很好，他就写出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是旧人的反应，一个是新人的反应。换句话说，也在强调前面讲的，你要改变啊，你的生活上要改变。你的旧人会表现成这个样子，但是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了，靠着圣灵力量，你会表现出不一样的样子来啊。所以其实一个基督徒啊，最好的见证在哪里啊？就是一个老朋友很久没有见到你啊，然后碰到你，哇，你变了啊，不说长得漂亮或者哈，那他就觉得你的这个你的 behavior， 你的观念不一样了啊，这是个 evidence 啊，就是我们有了改变以后，让我们呈现出一个成熟的样子来。好，那我们就很快的看下面几个他所讲的情形。他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实话。啊，然后呢，他后面加了一句，因为他是你的。同一个肢体上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以前是说谎的，后面呢你要说实话。请问什么情形，我们当然这个假如我们还是活在老我里面，这个你知道撒旦他是说谎之父，这是谎言偷偷，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跟得也蛮近的哈，这个说谎大家都知道他的坏处，对不对？你一个谎要用更多的谎来 cover up啊。那其实他在这里其实有人提醒这个讲的实话啊，这个字是前面有个冠词的啊，实际上他是讲的要讲真理，要讲真理啊。其实你在看这个以弗所这里面讲到讲实话了，就是爱心里讲实话，那个实话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那个实际上是讲到真理啊，是在讲到真理。换句话说，一个活在旧人里面和一个活在新里面很大不同，就是我们喜欢真理，喜欢真理。主耶稣也在讲，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什么呀？对，就是魔鬼的话嘛，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要 讲真理，所以这个中文比较不容易翻，这个英文一讲 truth 啊，这个你可以变成真理，也可以说很诚实啊 ，truthful 啊，这个都可以。其实它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假如一个喜欢真理的人，他不大愿意去说谎话的啊。所以，而且让我们看见，你去向你的弟兄姐妹不讲真理或者不讲真实话，你在身体合一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破洞啊，是个破口。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叫我们在要强调我们坚守真理，而且在对人上也按照真理来行。第二件事情，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所以我这里要提醒一下，就是说 保罗提了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我在离开讲这个谎言之前，我们中间有谁没有说过谎的？讲你举手，你已经在说谎。对不对？我们 都会说谎，对不对？这个打电话来说，小孩子接的电话，说是谁啊？偷偷讲谁啊？哦，跟他讲妈妈不在家，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谎变成习惯。Try to be truthful， 这我们大家一起勉励，一起勉励。好，第二件事情，讲了生气，生气，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 contrast， 生气，然后呢，下面讲，假如你有新的生命的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请问生气可不可以？我想每个人只是耶都可以哈，因为我们人对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会有反应的，所以这里的生气就是指的你那一刹那时候的反应。不可含怒，这就麻烦了，这英文那个含怒是 wrath， 这已经从直接反应的不爽到里面义愤填膺，这个火冒三丈那种。所以换句话说呢，是我们遇见不顺的事情或者不合理的事情 whatever， 我们会有反应的，会生气的。但是他叫警告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千万不要让这个心里不爽的事情延续下去，这个生利息以后甚至到犯罪的地步。其实我们常常犯罪都不会说突然间好好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你会犯罪的，都是因为有些原因。那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生气而做出犯罪的事情。其实旧约里面有很明显的例子，这个该隐跟亚伯都去献祭，但是耶和华神特别喜欢亚伯的献祭，所以该隐心里就不爽。该隐心里不爽的后果我们都知道，最后怎么样？把他老弟杀了，这就是犯罪。所以他就警戒我们，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换句话说，你不要把这个，第一个就不要把这个生气变成 wrath 变成这个怒气而且呢，一天的生气一天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棒，常常就说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就够了不要去累积起来为自己身体健康不好神说一天事情过了就好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哇，真棒。这个比天下的心理医生都棒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日落就是第二天，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算起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生的气今天就了了我想我跟你们讲过，我还不信主以前我就知道这节经文，因为师母很遵守这句话只要我得罪他的话呢，在 床上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就把我摇醒，他说你今天得罪了我糊里糊涂，我说哪里知道得罪你什么地方就赶快认错嘛，就赶快还可以回去睡觉但是没那么便宜他的目的呢就是说你一天生气就够了，不要延到第二天，第二天有新的一天然后呢，更糟糕的是因为我们把这怒气留下来，就给撒旦一个后门就可以借着我们的怒气，借着我们的心里不平或者火冒三丈，很少人在火冒三丈底下能够安静听神的话的撒旦那个时候他最有用所以叫我们要不要给魔鬼有机会，留地步就是给他 chance， 给他 有机会，有机可乘戴德森呢在训练他内地会的宣教士里面，他有次记载下来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因为生气大家都会的戴德森就提出一件事情来，要去想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生气，这有什么重要呢？其实你为什么生气才真正反映出你的生命的状况。我再讲一遍，知道你生气的原因才反映出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成熟程度。 啊，所以他在训练他这个新来的宣教士的时候呢，他有次就桌子上放了一个杯子装满了水，然后他用力啪一记打这个桌子上，大家以为他发脾气了，然后这个杯子里的水啊，通通溅出来了，啊，通通溅出来了。戴德森就说呢，是我们每个人碰到打击、不顺利、懊恼等等，都会生气。就像我刚刚拍桌子，水杯里的水一定会溅出来。他说，重要的是要看溅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假如溅出来的是自私、自傲、主观、自以为是的话，那你知道你这个生气是因为你自己，就是我们的老我。那假如出来的能够反映出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温柔、耶稣基督的怜悯，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生气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其实我们常常也可以自己去 examine 自己，好像前几次有 home assignment， 你回去讲，你下次再碰到生气的时候，冷静一下来想想，我当场为什么生气。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我，我的自我被伤害就火起来了。同样的话讲在另外人身上，我看你大概不会 发火的。所以这就是看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成熟到什么程度。我们常常周围，我们围绕我们整个人的就是我，那很麻烦，很多时候生气就是因为这原因。假如我们围绕我们都是神的话，神的爱充满我们，常常人家 那样刺激我的话，你就不会那样子发出那样子的发脾气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戴德森给他们的这个传道人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好，二十八节他说，你们不要偷窃，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分给那缺少的人。什么叫偷窃？讲得快一点哈，就是拿别人东西叫偷窃，对不对？那我说我没有偷窃啊。那有人说不劳而获的话也是一种偷窃，然后呢不用正当的方式得到的好处呢也是偷窃，明白吗？我就常想偷窃这个字跟神的恩典正好是相关联，但是我决然不一样的。偷窃就是说你不该你的你自己去拿了，这叫偷窃。恩典是什么？不该 你的但是给你了，这是恩典。那偷窃其实我们每个人，你去用这个标准你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偷窃。这个 homework 自己回去想想。我就见过一次，这个是沈牧师的这个一个女婿 Simon， 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那有一次这个下班回家兴高采烈的跟他太太讲，哇，他说我今天在上班的时候把今天晚上礼拜五晚上要查的经文呢好好的准备了。他起先以为他的太太会褒奖他一下啊，结果沈牧师那个女儿大骂他一顿，他说你这个偷公家的钱，他说这个公家请你去做事是叫你准备查经的吗？听懂了吗？所以不该得的去拿了，其实就是偷窃。那我们其实蛮会做这种事情的，比如说人家找钱找错了，多给你10块钱，哇，好运气，收起来，这就是偷窃。那个10块钱不是你的，你懂吗？所以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上圣洁，生活上圣洁，就是呢。一个新人因为这些事情不合神的体统的事情，你都心里觉得毛毛的啊。那我很感谢神，这个我的女儿虽然不是整天去做礼拜的那种基督徒，但是她在生活上的这个 sensitivity 很有，她的同事很不大喜欢跟她一起去吃饭，你知道为什么？凡是碰到这个找钱找多的或者是小费给的不够的，她一定去补上的啊。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标准， 啊，是那个标准。好，啊，第二十九节，他说污秽的言语 一句都不可出口，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两个对比啊，污秽的语言，这污秽这个字啊，其实原来的字就是 rotten， 就是腐烂的。有人把它翻得更广义一点，就是没有用的、无聊的、没有用的话啊。其实我们中间人很喜欢讲这种话的。你是这样子吗？我当然这讲的有点得罪姐妹们哈。最喜欢 gossip 的人，所 gossip 所讲出来的话，是对人有帮助、使人得益处的话吗？哇，很多人都是猛摇头哈。但是呢，很奇怪啊，这种话好像很吸引人呢、啊。有人在点头，不但你喜欢，别人也喜欢了、啊。对不对？我以前就劝弟兄姐妹，人家跑来跟你偷的，哎，我有个什么事情啊，我只跟你一个人讲，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啊？我就劝这些弟兄姐妹，当人跟你这样讲说，谢谢你，我不想听。谢谢你，我不想听，因为这很吸引人啊，因为老我就喜欢干这种事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污秽里面，不单单是讲插话哈、啊，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新闻里常常讲这个插话哈、啊，不是讲这个话的意思，不单单只这样，是那些无聊对人没有益处的话，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旧人就很喜欢干这种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新生命的人，我们目的是要来建造教会，是要讲出来这话对人是有帮助的，啊，而且是造就别人的，啊，造就什么意思？这个人听了这些话会得帮助，能够 build up 的。一个不造就人的话，就是让人家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往下沉的。啊，所以这个是在嘴巴上讲话，实际上是我们每天都遇见到的，啊，所以保罗是当头而是很接地气的，啊，就是我们在这生活上这种很平常的这些小事上面，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这个新生的样式。那，啊，最后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呢，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做出跟圣灵相敌对的事情的话，圣灵当然担忧嘛，啊，当然担忧。那这里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什么例子呢？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都一连串的，都是我们的心里面遇到一些觉得不平啊，或者里面怀恨。不见得是人家的错，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错，但是我的错就偏偏不要让你告诉我，啊，就会起这些这个恼恨啊、愤怒啊，甚至于变成苦毒。那后面呢，更严重的会做出啊毁谤、恶毒。毁谤实际上是一个人对别人讲给他的事情，他心里不爽一个反应。人为什么会毁谤啊？就是想要去攻击别人嘛，听到一些不爽的事情要去攻击别人嘛，啊，那我觉得保罗写的真的很好啊，他也没花很多篇幅去解释这一大堆事情哈，啊。他说呢，你要以恩慈相待。什么叫恩慈啊 ？Gentle kindness， 换句话说，人家对你发怒气毁谤你，你怎么样？恩慈相待，恩慈相待，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就恩慈相待啊。然后呢，要学会怜悯、饶恕啊，这就跟前面我们救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正好相反。因为什么人有怜悯？他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一个怜悯人的人，他第一件事情不会去责怪别人，第一件事情就会从他对方心里面的状况情况会去从那个角度去想，所以我们才会有怜悯的心、同理心啊。 一个不大懂得了解别人的状况的人，他不会怜悯的，只是说我可以做到，你怎么做不到啊？这没有怜悯心。最后呢，要饶恕，人家已经得罪你了，已经攻击了你了，但是你可以怎么样？不计较啊，这就是新人的样式啊。他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绝对不是 exclusive 啊，这一定还有别的情况。但是呢，他举出几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经常会碰到的，所以感谢神。保罗他教导我们建造教会有一个蓝图，然后呢，最后需要这些建筑材料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让神已经做成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个恩典，能够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反映出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些话不是挂在那里好看的，也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随时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不单单我们可以做得到，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有很多的属灵的长者，属灵的伟人，他们也可以做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建造教会的时候，今天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一个成熟的生命。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保罗的话是何等的宝，借着保罗的话，圣经上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赐下这样的恩典啊，你已经成就了我们无法成就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样的恩典。求主你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愿意经常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你的新生命能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愿主来祝福保守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